今天挣到的信息啊，是改变世界的石头，出在以弗所书第2章11节到22节。让我们一起来念，我们来念这几节经文啊，弟兄姐妹啊，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啊，我们开始。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成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
那是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旧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
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
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
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
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很高兴范牧师到我们当中来，为神来传讲他的信息，愿让我们真是有圣灵与他同在。我们下面时间请范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你们就好像是东德西德一样啊，中间是牧师坐在中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是改变世界的石头，因为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来教会分享信息了，我也忘了你们的形式到底是怎么样，因为我都习惯是我们原来的形式。所以呢，我给的刚刚的经文呢是给大家读的，但是我用的经文呢是我现在用的 ，OK， 所以请大家原谅。OK， 我们先做个祷告，开始我们分享。哎，我们父神，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在逐日聚集在你的脚跟前，就像那玛利亚。他把那上好的福分放在他的首位，他聆听，求神帮助我们将神的话语放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因这些真理我们能够改变，能够让我们每天的生活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带领我们喜悦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宝贝的名，阿们。2年半以前，大概还在疫情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呢是在撒母耳记，然后那个时候呢讲到一个故事，我想大家看到这个图片大概都知道，这是大卫跟哥利亚的战争。大家还记不记得在那个故事里面，这个 teenage 的 boy 可能刚刚长大成人，乳臭稍微已干的时候，他到了战场上面，战场是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人那边来了一个大巨人，大概身高呢比姚明还要高，大概2公尺5左右， OK，他有一个人帮他拿着挡箭牌走在他前面， 那个所用的那个杖呢，听说有一个人手臂这么粗的。那这个大卫呢，那个时候还。他到河边找了几个石头，五个石头，他就用那五个石头拿了一个石头，用他的甩石机一下子就把哥利亚怎么样，好死不死就打到脑门的正中央。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在圣经里面讲说凑巧 OK， 这么凑巧一个石头就打在脑门的正中央，哥利亚就怎么样应声倒地。谁赢了这个战争？大卫，就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故事。那个故事里面讲到有几个石头，五个石头。那次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心愿，讲说我去圣经里面找五个石头，我们就靠着那五个石头打赢我们的仇敌。所以呢，那一次完了以后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了几个石头。我在两年半前开始讲以小胜大石头，就是讲到大卫，然后呢找到判审判罪人的石头，就讲到那个妇人，犯奸淫的妇人，众人要拿要实行他。主耶稣讲什么？谁要没有罪的，你就可以拿起第一个石头把他打死。结果发生什么事情？本来是要看好戏的，结果呢，从老到小的就一个一个离开了，因为谁都没有那个权利，谁都没有那一个人说我是没有罪的，所以老人家先离开了，老人家有自知之明，因为年纪大了，犯罪也多，所以先离开了。再来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到另外一个石头。主耶稣在受洗之后做了一件事情，他到了旷野，被圣灵带领到了旷野，怎么样？禁食40天，是不是肚子饿了？撒旦挑战他，讲说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吃了。 OK， 主耶稣用神的话语胜过了。我本来以为呢，我已经讲了四个石头。我本来以为讲了我们要有那个金银宝石的建造的房子不会被吹倒的那个石头，结果我错了，我只讲了三个石头。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改变世界的石头。圣经里面有多少地方讲石头？今天是上主日学 OK。所以我会问大家很多的问题啊。圣经里面呢讲到一个在旧约时代呢讲到一个石头呢，是尼布甲尼撒王。他做王的第二年的时候，他晚上睡不着觉。为什么他睡不着觉？做了一个噩梦。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他就把他们全国的术士找来，他想知道里面梦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有没有人帮他解梦？没有，找遍全国没有人。为什么？你要帮人家解梦，你要怎样？你要把你的梦说出来，听了是不是？是不是？贺弟兄，你今天做了个梦，你要请人家帮你解梦，你先要把你做了什么梦先讲出来。结果尼布甲尼撒王怎样？无理取闹，他把人找来了，怎么样？我忘了，我做梦忘了，但是我很害怕，他就找人来，你们要帮我解梦，你要不解，我就处理你。结果怎么样？但以理帮他解梦了。OK， 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件事情。这个故事呢，发生在但以理书。他们所在的环境呢是什么？但以理是谁？但以理是在一个时代里面呢，是 以色列人被巴比伦王，就是这个尼布甲尼撒，掳到巴比伦去了。但以理呢，在宫中服侍。OK， 当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无理取闹的时候，他想要人来帮他解梦的时候，解除他心里面担心的那个梦境，所以呢，把但以理找来了。但以理讲的这些事情，他解了梦。我们把这几节经文来念一下。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河场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个像可不可怕？请问今天你做梦梦到这样子的像，你会觉得可怕吗？会吗？啊，听了你不要点头。你会可怕？不可怕。你到随便到一个什么什么风景区，有一个塑像放在那里，会可怕吗？这个像有什么可怕的？可怕的是什么？有一个石头把它砸到那个脚上，结果怎么样？金银铜铁泥都什么呀？都碎了。怕的是什么？不是像可怕，怕的是什么？那个石头可怕。 OK， 假如说你继续把但以理书第二章再往下看的时候，但以理会解释。但以理他怎么解释？他说，尼布甲尼撒王啊，你是那个头，好不好？金的耶。弟兄姊妹，今天假如说你为自己塑一个像，做成像一个金像，好不好？荣不荣耀？好，对，金子毕竟贵一点嘛，是不是？做一个金的头要花不少钱，所以请大家注意，这件尼布甲尼撒王是一个帝国的一个君王，他觉得可怕不是因为那个石像可怕，而是那个石头可怕。我们现在就来看看那个石头是什么。哦，讲之前我先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圣经里面有没有人做梦？有。有没有人解梦？就这两个人，一个约瑟，一个但以理，这两位小人物在圣经里面解梦，很奇妙的。解梦的地方都在哪里？都在外邦，都在外邦的宫中。OK， 那也很奇妙的是，约瑟在解梦的时候，是第一次解梦是在监牢里面，那个膳长、那个膳食长跟那个酒正，对不对？第二次解梦是在法老的面前帮他解7个牛7个穗子，是不是？你不讲但以理呢？他的解梦呢？具象。假如你再往这个但以理书第四章再往后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尼布甲尼撒王很爱做梦，他就梦到从一个大地里面，从地中间出了一棵大树。OK， 这个我们先不谈啊，已经有人开始睡过去了啊。我们解梦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是，不是随你心意讲什么。 解梦呢是按照神的心意来解释的。所以你可以看约瑟在解梦的时候，他就讲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解梦不是要把平安的话回答给法老，都是按照神的心意。所以但以理来讲说，只有一位天上的神才能够将奥秘的事情显明出来。所以解梦不是随便解，不要说我今天做了一个梦，我就按我的心意解释这个，就好像我太太前两天她做了一个梦，梦到她女儿呢出了事，大老远从上海指名要我打电话去给我女儿，问她有没有事。OK， 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在社会上面，我们在我们的世界里面听到有很多人做了很奇怪的事情。他说他可以解梦，不要轻易相信人。好，我们回归正传。我们今天要看三件事情。我们要看尼布甲尼撒所梦见的那个巨象。第二个，我们要看看那个石头。那个石头砸得粉碎的那块石头。首先我们要看看那个人像。那个人像根据尼布甲尼撒，他是什么？金的头，银的胸，还有他的膀臂，铜的腹，铁的腿，还有半泥半铁的脚。这个巨像很大，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世人所看以为荣耀的。为什么？你可以看到，当然这个是我们想象出来的这个图像，我们看不出来有多辉煌，因为金的你没有办法，除非你今天把一个实体放在这里，你才能够看得出来它长得怎么样子。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到，当一个金的头、银的胸、铜的腹、铁的腿，还有半泥半铁的脚，很多人呢，当然但以理呢就解释什么是金的头，什么是银的胸，他就把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讲明给尼布甲尼撒知道。金的头就是尼布甲尼撒你自己，讲到银胸的时候呢，我们会以为是他的儿子，因为他继承他的帝国。但是我们知道尼布甲尼撒传位给他儿子的时候没有多久，那个王朝就灭亡了。所以很明显的，银胸不是他的儿子。后来我们慢慢根据历史，我们知道这个金头呢就是指的尼布甲尼撒统治了这个亚洲，统治了这个欧洲。所以你可以看到我把答案都跟你们讲了。我的习惯还是不改，我喜欢流汗。所以尼布甲尼撒呢是那个金头，那银胸呢就是马上取代，当他传位给他儿子的时候，马代波斯就取代了这个巴比伦帝国。那个时候呢，那个也是很大的帝国。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里面有看到这个古列王的时候呢，就让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停工啊、复工啊、以斯帖啊，都在这个马代波斯时代里面所发生的。下面呢，我们可以看到铜腹呢，就是指的希腊所建立的帝国。在后来呢，是罗马帝国。那个时候，当然我们后来有可能是我们 附加上去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罗马帝国呢，后来分裂成东罗马帝国跟西罗马帝国。OK， 那最后呢是半泥半铁的脚。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来猜，在很多年前呢，当这个欧盟成立的时候，一开始是六国。欧盟刚成立的时候只有六国，但是后来一个国一个国加进来的时候，有人就开始在算日子。他讲说，这个脚，你的脚趾头有几个？十个。正常人啊 ，OK， 我们讲正常人，是不是欧盟变成十国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这个石头就下来了，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就来了，所以有很多人就在等这个欧盟的十国有没有发生。欧盟现在几国？二十几个，22还是23个？要等这个乌克兰要不要加入，是不是？所以半泥半半铁的这个脚呢，还没有应验。石头会不会来？还不会来，请我们期待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象，这个巨象，是但以理在在这个时代，在587左右，主前587左右时候的发生的事情，距今大概多少年？2500年。OK， 我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我们还在等候那块石头。这个是一个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为什么说这件事情？请问你有没有用一块石头把金子打碎过？你有没有看过一个金子可以打碎银的？打碎完了以后可以像糠皮一样丢在空中，风一吹就吹散的，有没有？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石头，可能不是我们能够想象中能够思维出来的，想象出的一个石头。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这块石头。再讲说哥林多前书讲说，这一块石头是耶稣基督。这块耶稣基督的石头呢，在犹太人看起来是一个绊脚石，在外邦人看作是愚拙的。为什么犹太人看它是绊脚石？因为犹太人讲说，主耶稣，你是亵渎神的，你让我们不能够跟神和好。耶稣基督是阻碍我们亲近神的。在外邦人看起来说，主耶稣啊，你也只不过是出生在马槽里的，你只不过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你出来宣传你的福音，但是你最后死在十字架上面，那个羞辱的十字架上面，你什么都不是。所以主耶稣他所扮演的那个石头是众人看不起的。就是因为这块石头，哥林多前书跟我们讲说，我们在旷野里面，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吃什么喝什么都是神的供应。他那个水从哪里出来？从磐石出来。哥林多保罗就讲说，那个磐石就是基督。那个磐石不是我们创造出来的，那个磐石是神那里来的。诗篇118篇这样讲说，匠人所砌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盖过房子，绝大部分人没有人盖过房子，我也没盖过。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你要怎么盖房子？现在的工法是挖地基，对不对？灌浆， 在以前呢，没有这样子的技术，以前怎么盖房子？这块地是我的，我要在这个地方盖房子。我要盖一个四四方方的房子的时候，我要怎么盖？你要盖木头房子的话，你就在四个点上面打好桩，把木头钉下去，对不对？你要盖一个永久性的房子的话，你要用石头盖房子的时候，你要把四个角先定好位，是不是？定位的石头可不可以移动？定位的石头不能移动的，因为你一移动，所有的经线通通乱掉了。所以那个石头，房角石就是让我们定位的那个石头，不能移动的，是稳固的。所以你不会用那个上好的宝石去做那个定位的时候，因为太珍贵了。那个你会觉得那样子宝石我拿来做首饰用。当匠人所弃的时候，当这个石头一般人看起来没有用的，却是拿来盖房子最好的。所以当以色列人认为说这个石头没有用处的，是妨碍我们的，神却用它来盖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所以以弗所书我们刚刚读的，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因为那个房角石奠定好了，所有上面的建筑物，所有的因着这块石头，我们可以在上面盖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各房要靠它联络得合适，所以建造教会就建造在那个房角石上面。房角石稳固了，那个房子就稳固了。所以房角石对教会，对一个房子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还生活在伊甸园的时候，当人被造的时候，我们很乐意的，很喜乐的跟创造我们的神住在一起。可不幸的，有一天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人进入到一个黑暗世界里面，人开始生活在淤泥当中。人在淤泥当中生活的时候，人没有办法自拔，人出不来了，没有人能够从那个淤泥当中出得来。但是诗篇四十篇跟我们讲说，我们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们的呼求，从祸坑里面，从淤泥当中把我拉上来。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从那个淤泥当中自己救拔自己。当我们向神呼求的时候，神怎么做？神就伸出他的手，把我们从淤泥当中提出来。提出来以后，把我们放在哪里？放在一个石头上面，那个石头太小的撑不住我们，那个石头一定要大到一个程度，我们能够站在上面。这是诗篇四十篇跟我们讲的，他让我们站在那个石头上面，能够开口唱新歌，赞美神。你再往诗篇再往后翻的时候，你翻到六十一篇的时候，他说，求神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上面。所以我们不是单单在那个磐石上面就得到满足，我们要被神提升到一个更高的磐石上面。因为提升到更高的磐石上面，我们就与神更亲近。所以这是一块不是人所凿出来的石头， 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石头。这个石头将要做一件大事。这块石头要将世人所看为荣耀的砸得粉碎，让我们不再依靠世上来的荣耀，让我们靠的是这位创造我们的神，为我们预备那个磐石的神。所以这块石头本来人看不起的，主耶稣来到世上没有人看得起他的，这块石头不是人自己能够创造出来的，不是说我今天要成为石头我就可以成为。这块石头让我们看见所有人类的荣耀都将要毁灭。当人犯罪离开伊甸园的时候，神咒诅撒旦那个蛇说，我要叫你和女的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我要请问大家，为什么主耶稣要道成肉身？是我知道姊妹讲说要救我们，是为什么神不讲说你们得救了？就好像主耶稣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那个有摊子，我赦你的罪了，你的罪得赦，你走路回家吧。或者对那个大麻风的讲说你洁净了，就洁净了。神可不可以说你洁净了就洁净了？可以，神可以赦免我们的罪，他只要讲一句话我们就得着赦免了。但是为什么他又要不辞劳苦的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受苦？啊，是啊是啊是，我是他要赎罪，是站在我们的角度，是弟兄姊妹，我很多时候呢，我们要好好想一想，神可以赦免我们的罪，为什么他要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世上？他说，神在跟亚当讲的时候，他就讲一句话，讲说，你吃的那日必定死，一定要有人摆上生命的赎价才能够完成神所说的一切话。神要符合神的公义，神可以赦免我们没有问题的，但是神既然讲的是说你要付上生命的代价的时候，必须要有人要付上生命的代价，这是神的公义。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要来到世上？因为世上已经没有一个无罪的人，所有的人都有罪，罪人不能为罪人赎罪。我再问大家，在十字架上面主耶稣死的那一天有几个人受死？有三个，中间的是谁？
耶稣。
旁边两个呢？强盗。请问我们有没有说我要敬拜那两个强盗？为什么？他也死了啊，他也流血了啊，他也可能是流血与水啊，为什么我们不敬拜他？他罪有应得，主耶稣不是罪有应得，大家懂我意思吗？主耶稣来到世上是有一定的目的的，因为我们不能够救我们自己。所以当创世纪主耶，当神跟撒旦讲说，你的后裔就是撒旦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就是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女人后裔就是指的主耶稣，他所成就的事情要伤撒旦的头， 要杀他的命。我希望大家能够听懂我的意思。主耶稣一定要来到世上，主耶稣一定要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成为人的后裔。就是因为这一件事情必须是人的后裔，要完成那个救赎。再一次讲，神可以赦免我们的罪，一句话的事情。但是神既然讲了这句话，他要应验，他要让他的公义得着彰显，他必须要让主耶稣来到世上。也只有主耶稣所成就的那块石头才能够伤撒旦的头，才能够粉碎世上所有从撒旦来的荣耀。很长有一段时间，特别是天主教的，他们讲说从这个马太福音16章18节，他讲到说，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人权势不能胜过他。今天是上主日学，请问大家，彼得原来叫什么名字？西门，是不是？西门是什么意思？彼得是石头，西门是听话的意思。OK， 彼得呢？西门讲说，我原来是一个听话的人，但是主耶稣把他改名字。有没有听过基法？彼得又叫做基法，你会困扰，是为什么是基法？那彼得怎么这么多名字？又是西门，又是基法，又是彼得。西门是原来他的名字，是希伯来人他的名字。后来呢，主耶稣把他改名字，叫他说是基法，基法是亚兰文的名字。彼得呢是希腊文的名字。马太福音跟我们讲说，主耶稣跟彼得讲说，我要把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天主教人就认为说，彼得很重要，彼得是那个石头，彼得就是那磐石。千万不要点头 ，OK？ 你千万不要点头，我们可能会错意了。主耶稣讲的，他说，你是彼得，你是那个小石头，我的教会要建造在这个磐石上，不是你这个小石头所能够承担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稍微把我们原来的认识要稍微修改过来一下，教会要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我们要找那个磐石是什么磐石。因为那个磐石呢，阴间的势力，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它。以弗所书4章11节讲到说，我所赐给教会的有5个职分的人，那就是什么？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与教师。这些有职分的人在教会里面服侍的，这些人就是教会所撑起教会的那个磐石。主耶稣讲说，我要把我们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就建造借由使徒，借由先知，借由传福音的，借由牧师，借由教师，让这些人能够成为教会的磐石。所以这个并不是人所能够造出来的，使徒要靠神的恩典，先知呢要有神的赏赐，神的选召，神的建造，传福音的也是。 每个都是从神那里领受的恩典。所以这些有职分的人在教会里面，这些都成为粉碎撒旦魔鬼、粉碎人荣耀的那个石头。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从前面一开始讲，我们经常是以小胜大的，我们以小胜大的靠的是什么？大卫跟非利士人那个哥利亚讲说，你靠的是你的杖、你的枪，我靠的是我背后的神。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经常审判人，但是我们自己检讨我们自己，我们没有那个权柄拿出第一块石头。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是靠着神的话语，而不是靠着世间所给我们的这些福分。今天我们学习到那个石头可以改变这个世界，那个石头要粉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带领我们走向一个好像我们要追求我们的荣华富贵，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石头是要粉碎我们所追求的人的荣耀，让我们能够建造我们的教会在磐石上面。希望以后我还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如何来建造神的家。最后呢，我用这张图片跟大家来解释，在这个纷乱的世界里面，我们讲说国攻打国，民攻打民，我们也经常碰到这些天灾，我们不知道这些灾难什么时候会来到我们当中，但是我们不断的听到这些消息来到，我们求神来掌管这个世界，求从神赐给这个世界的那个石头粉碎我们所有的所追求的。当这些纷纷扰扰的事情困扰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拿福音书里面，当主耶稣跟门徒在加利海上面碰到风浪的时候，大风大浪的时候，所以当众人都觉得我没命了，去寻找主耶稣，主耶稣 来到甲板上面讲了什么？主耶稣讲说，住了吧，静了吧，求神掌管这个世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要如何祷告，我们希望主耶稣早日来到，主耶稣早日来到的时候呢，又是民攻打民，国攻打国的时候，我们又觉得说不要这个事情不要发生，所以我们事实上我们是非常矛盾的。求神按他的心意成就他所向我们应许的。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献上感恩，你是那粉碎我们人荣耀的石头，不管是金的头，不管是银的胸，铜的腹，铁的腿，甚至是那半铁半泥的脚，都因着你这块众人不看为贵重的石头，你要将它们一一的砸碎。你是那建立我们的磐石，你既然把我们从淤泥当中提拔出来，放在你这磐石上面，你要把我们带到更高的磐石上，你要让我们更与你亲近。求神你来建造，让你所赏赐给我们的磐石，不管是在教会里面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 让我们建造教会，让我们让教会成为你在世的磐石，赐福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看重主耶稣这块磐石。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